再大一点，一层再大一点好吗？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哈。OK， 可以了。抱歉哈，我习惯站在这个地方讲话。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信真理得自由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一句话。我想先讲一个故事。我记得好多年前啊，我跟一个人吵架，我就在礼拜五次这个查经的时候分享。我们义成弟兄就是那个管那个事情那个义成弟兄，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 Mark 你也会跟别人吵架。我说我当然会跟别人吵架，尤其是我成为事情的当事人的时候，我毛毛躁躁的个性就跑出来了。跟我吵架的是什么人呢？是一个老美。各位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如果你跟自己同胞吵架生一分气的话，你跟老美吵架你会生两分气。为什么？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为什么？好像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哈，我有这个经验。因为你跟老美吵架的时候，你觉得有被欺负的感觉。那个老美，我跟他一块处理一件事情，我一直以为我在帮他的忙，我从他的角度在思考问题，但是我不晓得他对我有什么误解。他就在电话里边破口大骂，然后咔嚓一下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我当时觉得非常的委屈，我也非常的生气。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？什么？打回去。他在电话里边挂我电话，我怎么打回去？我第一个反应非常的类似，我就是说我想给你一点眼色瞧瞧，我要修理你，你竟然挂我电话。我受的教育，我的观念是什么？有仇报仇啊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，所以这一箭之仇我一定要报。所以我在想我要如何报仇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也很苦的。你们有这个经验对不对？你要报仇的时候你心里也很苦的。为什么苦呢？就好像你诅咒别人死，可是喝毒药的是你自己啊，喝毒药的是你自己啊，那个感觉是多苦啊。啊，我那时候我就想到神的教导是什么。神要我们原谅别人，神要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，对吗？可是当我有那种想法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马上有一个负面声音跑出来，这个声音就是 Mark 你怎么这么软弱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用，人家打了你一拳你竟然不敢还手，你是男人吗？你是男人吗？哦，各位，那种负面的声音把我心里搞得好乱啊。这个很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所讲的，我心里边有两种律，这两种力不断的在交战，一个是来自于神的，一个是来自于魔鬼的，一个是圣灵的，一个是肉体的，一个是好的，一个是坏的。当这种力在心中交战的时候，哇，那种感觉非常的不好。我不晓得怎么办好，我就低下头来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按照我自己的想法，我很想修理他，我很想报复他，但是按照您的教导，我想原谅他，我不想为自己伸冤，但是我靠我自己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求你帮助我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击退那个魔鬼的攻击，求你帮助我屏蔽那个负面的声音。我就这样重复祷告，重复祷告，我也不记得我祷告多久了，我就停下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，那阿们一声之后，我眼前一片海阔天空，我一点想报复的念头都没有了。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？几分钟前我还信誓旦旦要报复，几分钟之后我透过祷告，我透过神的帮助，那种想报复的念头一点都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而且我还觉得很高兴。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我原来度量不是那么大的人，我那一天我竟然能够做到去原谅别人，我觉得我有进步了，我觉得信真理那种感觉真好。请问信真理得自由，这里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 啊，耶稣就是真理。在这里真理就是神给我的教导，要我原谅别人，要我不要为自己伸冤。我听了神的话，我得到了自由。什么是自由啊？自由就是我不再想对别人报复了。我不报复的时候，我那种原来心里想报复那种痛苦跟束缚就不见了。信真理得自由，感觉是不是很好啊？其实我学生时代，我非常喜欢一首跟自由有关系的白话诗，我想你们在座一定有人知道。我念第一句，有人如果念第二句的话，我谢谢你们。第一句话就是生命诚可贵，哇哦，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。然后下一句呢？再下一句呢？哇哦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这首诗吸引我们的地方在于哪里？在短短的几句话里边，它包含的生命、爱情还有自由。生命多么可贵啊，爱情也很宝贝啊，但是我为了自由，我这两样东西我都可以不要。这种自由非常的悲壮，非常的伟大，但是这种自由却离我们非常的遥远。有没有觉得很遥远？跟你我没有关系嘛，是不是？今天我要介绍，今天我要谈的自由是跟我们非常接近的，就在眼前，就在我们旁边，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可以经验的事情。这个自由是来自于神的。如果我们拥有这种自由，我们心里边就可以得到一种真正的平安。请问这是什么自由？什么自由？在真理中的自由。在真理中的自由。信真理得自由这一句话，我们很早很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我学生时代我就知道了。信真理得自由这句话，我原来以为是出自于西方某一个鼎鼎大名的大科学家，我以为他要代表的是一种很高的科学的境界跟人的心灵的关系。可是我怎么想，我就是想不通，这个科学的真理跟人性的自由有什么关系？各位，你们想得出来吗？科学真理跟人性的自由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想我都想不出来。我一直到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有一次在查经，查到约翰福音8:31-36，我非常惊讶，信真理得自由这一句话竟然是出自于约翰福音。而且我读了31-36之后，我豁然开朗啊，也从人性的角度去看，真理跟自由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，那么的直接。有没有知道8:31-36是怎么讲的？我们来一块念好吗？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得真自由了。各位，非常短的耶稣跟门徒的对话，却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生命的启示。其实这一段话简单的讲，用我们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讲，他的意思就是父亲对他的儿子说，孩子啊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而且你要按照我的话去做，你就是我真正的好儿子。我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智慧，这些智慧就是真理，这些真理能够帮你们脱离罪恶的辖制，让你们过一种心安理得的生活。如果你们得到这样的自由，就是什么？ 就是真自由啊。各位，什么是自由？什么是真理？先说什么是真理。什么是真理？如果根据这段经文，你们认为什么是真理？大声一点好吗？神的道，什么是真理？信真理得自由。用简单的话来讲，真理就是神的话，真理就是圣经的教导。真理的英文字是，有没有知道？ truth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真实的嘛，对不对？它不是理论的，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请问什么是自由？什么是自由？自由就是我们可以过一种心安理得的生活啊，自由就是我们有一种来自于神的平安跟喜乐啊，自由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最终原来有的捆绑跟束缚都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原来有的捆绑跟束缚都不见了，我们自由自在的。我们人一生所走路路坑坑洞洞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，我们人面对的束缚捆绑是很多啊。所以加拉太书5:21里边讲，如果你们还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们就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什么叫不能承受神的国？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如果还在罪中，我们还有捆绑还有束缚的话，我们就没有自由，我们就没有来自于神的平安。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自由自在，但是我们没有自由。所以自由是有约束的，自由是有规范的，自由不是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就好像一条鱼，鱼也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存活啊。鱼在水中可以自由自在，可是鱼离开了水会怎么样？会死掉啊，就没有自由它会死掉啊。我们人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人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我们人在最终我们就失去了自由，我们远离罪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，是吗？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吧。我记得好多年前，我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，我在教会的门外我徘徊了很久的时间，我这个门我一直都进不来的。好多弟兄姐妹问我， Mark 你怎么还不受洗啊？我都这样回答，我不想失去犯罪的自由啊，我不希望有了基督徒的名分之后让我的生活受到捆绑跟辖制，我想过的是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日子。各位，我相信你们在外面传福音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人拒绝你们是用这个原因，对吗？我想一定的。我记得当时小飞姐妹跟我讲了几句话，他说啊，其实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反而能够得到一种什么啊？谁讲的？人超，谢谢。他说我们啊，做了基督徒之后，反而能够得到一种没有束缚没有拘束的生活，我们反而能够得到一种不犯罪的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犯罪之后，那个束缚捆绑就不见了，我们反而能够得到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。小飞，你还记得你讲过这些话吗？那大概已经15年前的事情，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各位，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基督徒，我不懂得这些道理，后来我知道了什么叫犯罪的自由。其实犯罪的自由不是自由啊，如果硬说犯罪的自由是自由的话，它是一种假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啊。 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人都非常有限，我们人都非常的软弱，如果靠着自己心思意念的话，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掉到罪的陷阱里边，成为罪的奴仆。本来我们想追求的是什么？本来我们想追求的是自由，反而我们失去什么？啊，想得到的是自由，可是失去的也是自由啊。什么叫不犯罪的自由？不犯罪的自由就是一种真正的自由。不犯罪的自由就是我有自由，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其实这种自由才是跟神站在同一个阵线上。各位，拥有不犯罪自由的人都知道，靠自己是靠不住的，只有靠神，我们能够得到来自于神的平安。所以犯罪的自由是罪的奴仆，不犯罪的自由才是义的奴仆。犯罪的自由是靠自己，不犯罪的自由是靠神。给我们两个礼拜前，我们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，你们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节到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吗？有没有记得？一个多礼拜前才查考过路加福音第四章一节到十一节。耶稣经历过三个试探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还记得吗？耶稣怎么去抵挡的那些试探？靠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引用生命记里边的经文去抵挡了神的，不，就是魔鬼的三次的试探。更何况我们是人，我们也必须靠着神的话，靠着这些真理去抵挡魔鬼的试探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个性跟我很像，脾气都不太好，跟他在一起，你搞不清楚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、为了什么事情、在什么人面前，他就突然发脾气了，常常把他太太搞得非常的尴尬。我这个人很鸡婆，鸡婆就是好管闲事的意思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朋友，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？我记得三个礼拜前酋长老也跟我讲， Mark， 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？我当时听了非常的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愿意在私底下很诚恳的为了你的好处跟你提一个建议，我高兴都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那个朋友，我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的时候，他却很冷漠的跟我讲说，你要说什么你赶快讲。我说嘿，你要我赶快讲，那我不想讲。他说好吧，那你慢慢讲。我先赞美他一下，我说你个性很正直，你很愿意帮朋友忙，我非常欣赏你这个个性，但是你的个性跟我有一点类似的地方，我们互相鼓励、互相打气、互相提醒好不好？他说你要说什么啊？我说我要说的是你的脾气、我的脾气不太好，我们改一改好不好？他是基督徒，他怎么回答我你知道吗？他说耶和华神也经常发怒气，主耶稣在圣殿里边也打翻人家的桌子，发了大脾气啊。我说朋友你是谁啊？你是人啊，他们是神啊。他说他们是神可以发脾气，我是人不能发脾气吗？我说你当然可以发脾气，但是神发脾气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公义，为了真理。你发脾气是为了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说你太不值得了。然后他对我说， Mark， 我的脾气个性就是这个样子，你想做我的朋友的话，你就必须接受我这种脾气跟个性。哇，这个人简直太不可理喻了。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隔了几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这几天想了又想，我非常谢谢你，你那天跟我讲的话 是有道理的，而且我相信你是诚恳的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希望这样发脾气，因为这样发脾气我觉得很尴尬，我的心里也很苦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脾气。每一次我生完气之后，我太太就念我，我就更生气。他说 Mark， 你是第一个这样提醒我的朋友，我非常的谢谢你。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，大概一两年吧。有一天我在 Costco 碰到他的太太，他太太跟我讲说，他的先生上个礼拜在教会做了一个见证。我说做了什么见证啊？他说做了一种改脾气的见证。我说脾气怎么改？我也很想改啊。他说我先生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，他求神让他柔软他的脾气，他还在他的书房的墙壁上写了一些经文在上面。我说他写什么？他写以弗所书的不要含怒到日落，还有以弗所书的多讲造就人的话，下一句是什么？让听见的得益处，还有箴言有关暴怒的几个经文。箴言里边，暴怒的人不可以与之交往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。有没有记得这句话？暴怒的人不可以与之交往，暴怒的人必受刑罚，暴怒的人挑起争端。啊，我的先生每天有这些经文的提醒，久了之后，所有这些神的话就在他心里边内化了。他说他一个礼拜本来生一两次气的，后来一个月生一两次气，结果这一两年都没有什么生气。哎呀，我说那真是太好了，不生气才是智慧者啊。各位，我想问你们在这里，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神的话，神的什么话？不生气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生气。神教导我们不要随便生气，神教导我们要多讲造就人的话，这些话就帮助了他。什么是自由？因为他听了神的这些话，按照这些话去做，他本来乱发脾气的毛病就改了，过去因为乱发脾气给他带来的痛苦、尴尬、跟朋友不好的关系，这种束缚捆绑就得到解脱了。信真理得自由，这个不是理论啊，这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会发生的事情。这个真理帮助我这个朋友过了一种得胜的生活。一个礼拜前，有一天早上，我打电话给赵宏弟兄。赵宏弟兄有没有来今天？我打电话给赵宏，因为是早上，我就说：“嘿，我有没有影响你的休息啊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我已经在读经了。”我说：“哇哦，弟兄，你的习惯真好，早上起来就读经啊。”我说：“你在读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在读《路德记》。”哇，我说：“路德记是我在信主之前我就知道的。我为什么知道路德记？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当时跟我们分享他的婆媳关系。他说他的婆婆啊，原来是个恶婆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朋友跟他先生结婚的第二天，他的婆婆就把他叫到跟前教训了一顿，还叫他下跪。有没有人这个样？你婆婆这样对你的有没有？或是你做婆婆你这样对过媳妇的？大概没有哈。所以这个婆婆，我说她是一个凶婆婆、恶婆婆。那我这个朋友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下跪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我当时情况不明了，我就真的下跪了。”但是这一跪就把婆媳关系给跪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跟婆婆生活在一起，他每天战战兢兢的，唯恐讲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情，让婆婆不高兴。他说这种忍耐的日子，这种有苦水往肚里吞的日子啊，是很难受的。一年多以后，他说他公司那天正好有新的产品上市，公司非常非常的忙， 下班前老板又临时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，交给他们一些新的工作任务，所以回家的时间晚了。她的婆婆就非常生气地对她说，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？我们都还没有吃饭，都等你回来做晚餐。我这个朋友一听到这几句话之后，他的脾气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，嘣的一声就爆开来了。他就很大声地对他的婆婆讲，他说，你们都是有手有脚的健康的人，你们肚子饿不会自己煮啊，我白天要上班，晚上你期望我回来做家事还要做晚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家庭有一半的收入是靠我，我也是人家的女儿。一发不可收拾，一个礼拜之后，我这个朋友跟他先生就搬出去住了。搬到外面住之后，基本上婆媳就没有什么来往。隔了几年，他们有自己的孩子，婆婆有时候就会来看孩子，但是见了面很尴尬。那我这个朋友有了小孩之后，心里也变得比较柔软，他也比较能够了解什么叫养儿方知父母心，他也不希望跟婆婆有这种对立啊，他也不希望跟婆婆有这个矛盾。可是这个僵局已经形成，怎么办？他也不晓得怎么办。有一天他就到教会来听讲道，牧师正好讲到婆媳关系，牧师就引用了路德记第一章的话，拿二米，拿二米是婆婆，拿二米对他的媳妇说，拿二米对他的媳妇说，说什么啊？ OK， 你们回娘家去吧，但愿耶和华神恩待你们，就像你们恩待我及我死去的丈夫及儿子，也愿神祝福你们，让你们找到好的婆家，从此之后过得平平安安的生活。这个媳妇路德对婆婆说，妈，你不要叫我走，你去哪里我就跟着你去哪里，你住在哪里我就跟你住在哪里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以后你死在哪里我也跟你死在哪里，而且葬在那里。这个婆婆真是了不起，几千年前那个时代，她就能够对她媳妇说，你们回家娘家去吧，但愿耶和华神祝福你们，让你们找到一个好的婆家。这个媳妇也真好，这么体谅她的婆婆，这么孝顺她的婆婆，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愿意跟婆婆站在一起，一块度过难关。我这个朋友在听了牧师讲的这些道之后，泪流满面啊。做完礼拜，她就跟她的先生带着孩子去看婆婆。婆婆看到他们回来，非常的惊讶，也非常的高兴，但是看到这个媳妇之后，还是一脸的尴尬。我这个朋友就想，今天这个僵局我一定要把它解开，我比较年轻，我应该来主动。所以她就鼓起勇气来跟她的婆婆说，她说，妈，这几年我非常对不起你，我没有好好的孝顺你，这是我的错，请你原谅我。没想到就这么几句话，她的婆婆竟然眼眶湿润。她的婆婆说，不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把我年轻的时候所遭受到的伤害跟痛苦加在你的身上，是我不好，请你原谅我。这个媳妇听的时候她也哭了，然后婆媳就抱在一起，这一抱就把他们婆媳关系给抱好了。刚刚讲说结婚第二天那一跪把婆媳关系给跪坏了，可是这一抱又把婆媳关系给抱好了，从此婆媳之间和平相处。各位，我想请问你们，在这里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爱，还有呢？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原谅，爱， 原谅都是神对我们的教导。在这里，什么是真理？如果根据这个故事，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就是做活泼的怜惜他的媳妇，体谅他的媳妇，把他的媳妇当成自己的女孩在看待，当媳妇的孝顺自己的婆婆，就像孝顺自己父母亲一样。这些神的教导都是真理。请问什么是自由？哇，原来婆媳关系不好带给他们的痛苦跟伤害从此得到释放了。各位，信真理得自由，这是实实在在的，这不是理论。这个真理帮助我这个朋友过一种得胜的生活。去年有一个礼拜三的晚上，我们在这里查完经，大概10点多，我送魏阿姨还有一位孙波波回老年公寓。在路上我电话响了，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说 Mark 你在干什么？我说我在开车。好，那我就不讲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你有什么话请直说。他说啊，我心里觉得好苦啊，好苦啊。我说你是不是又睡不着觉了？他说对，又睡不着觉了。我说那我等一下我到你家里去跟你聊聊天。他说好。我送了魏阿姨还有孙波波回到公寓之后，我就直接到朋友家，那时候大概晚上10点半左右，我们两个就在他家火炉前面一直讲话，我一直听，他一直讲，我一直听。我这个朋友在不久之前家里边遭逢了一个巨变，他的太太跟小孩在一次意外中突然离开了，给他造成非常大的打击跟痛苦。他一直讲，我就一直听，最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这段时间以来啊，什么力量给你带来最大的安慰跟鼓励？他毫不犹豫地讲神的话。他说我必须每天读经，每天祷告，每天的亲近神，我才能够走得过这个路，我这个路我才能够走得下去。那我就问他了，神的话当中什么样的话给你带来最大的安慰跟鼓励？他说永生。他说我必须100%坚定的相信永生，我必须100%坚定的相信我的太太跟我的儿子是在主耶稣的怀抱里边，在那里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。我必须100%坚定的相信我太太跟我儿子只是跟我暂时离开，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再见面。凭着这种信心，对他的生活，在他的生命重新带来了一种希望，重新带来一种希望。各位，我想问你们，这里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从这个故事里边，你们认为什么是真理？真理当然是神的话。神的什么话是真理？在这里神的话就是永生，神的话就是在主耶稣的怀抱里没有痛苦没有烦恼，就是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什么是自由啊？因为相信神的话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他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，他能够更坦然，原来失去亲人给他带来的痛苦跟忧伤他得到释放了。这就是自由，信真理得自由。这不是理论的，这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事情。这个真理帮助我这个朋友过一种得胜的生活。所以信真理得自由，这个真理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下，这个真理帮助我们什么？哎呀，帮助我们学习怎么去原谅别人，帮助我们改掉我们不好的脾气，帮助我们改善婆媳关系，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能够更坦然。但是人的试炼，人的捆绑何止这一些啊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坑坑洞洞着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诱惑，各种不同的试探。拿我自己来讲， 哎呀，我的试探包括什么？面子的试探，情欲的试探，攀比的试探，名利的试探，嫉妒心的试探。我最近这几年还多了一样试探，我想你们在座可能跟我一样有这样的试探，最近这几年才有，是一个比较新的试探。你们猜是什么试探？这是一个现代人的试探，古人没有这个试探啊？大声一点好吗？韩剧啊，这个试探是一种网路的试探。有多少人陷入网路的沉迷里边？网路的试探，网路的瑕疵啊！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，魔鬼像一只啊，魔头啊，魔鬼像一只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各位，我们不得不小心啊！诱惑、试探、瑕疵这些东西，它不是躲在角落等我们去找它的，它是长了四只脚，它会主动来试探我们的，主动来找我们的。所以很重要的，我们必须有什么神的话来装备我们，有真理来装备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抵挡住这些诱惑、试探跟挑战。有一个视频的节目叫 TED， 有没有知道这个 TED？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哈。我非常喜欢 TED， 它是一种18分钟的一个分享性的视频。我去年12月份回台湾去的时候，我正好看到有一个大学教授做的一个分享。他说，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书，我的父母亲、兄弟姐妹、我的朋友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喜欢读历史书啊？他们都认为历史书很枯燥、很无聊的。怎么这个年纪轻轻喜欢读历史书？他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喜欢读历史书，读了之后我就爱不释手。所以这个人大学念的是历史系，研究所念的是历史研究所，博士学位拿的是历史学博士，最后踏入社会工作的时候，他在大学的历史系教书。他说，我人生历练变得更丰富以后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就是我人生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都可以从历史书里边、历史的典故里边、历史的人物对话里边得到一些启示啊。他说，这些启示给了我人生一个什么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让我的人生走得更顺利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马上出现一样东西，我认为这个东西比那个历史书更好，它更实际，它更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各位，你们有没有想到那样东西是什么？圣经啊，圣经啊。你们相不相信圣经的每一个章节里边都有神要对我们讲的话，圣经的每一个章节都有神给我们的生命的启示？你们相不相信这一点？如果你一遍、两遍、三遍读不出来的话，你读更多遍，我保证你一定读得出来。圣经的每一个章节里边都有神给我们的生命启示，都有神要对我们讲的话，这些话、这些生命的启示就是真理，它真的能够帮我们在走人生的路上，就像一个光一样，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进的路。什么是真理？信真理得自由。什么是真理？简单的讲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的教导，它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旁边，是我们生活中每天可以经历的事情。什么是自由啊？自由就是让我们可以过一种心安理得的生活。 让我们能够得到一种来自于神的平安跟喜乐，让我们不再最终，不再有最终的束缚跟捆绑。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自由？就是主耶稣说的，孩子们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按照我的话去做，你们才是我的真正的好儿子。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人生智慧，这些智慧就是真理，这些真理能够帮助你们脱离罪恶的辖制，给你们带来一种心安理得的生活。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提醒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殿中分享你的话语。你的每一句话都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真理。虽然有时候我们陷在罪中，但是主啊，我们何等的荣幸，我们是你的儿女。你给我们这些真理，给我们这些话，就像黑暗中给我们带来光明，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。主，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都或多或少受了一些挑战啊、试探啊，或是捆绑束缚啊。主啊，求你的大能哦，真是帮助我们把所有这些负面的东西给挪去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必须永远的跟随你，过一种得胜的生活。也求你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无论在工作上、生活上，都能够得到来自你的平安跟喜乐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